一调搬到贝里斯去，受了许多的欺骗，吃了许多的大亏。这就是纯正的道，大家不愿意听，而为自己耳朵发痒，增加了许多的假知物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个人认为，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我们应当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守住圣洁，警醒祷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第二就是努力传福音，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到万族万国中间传开，然后主那个日子就来。我们要做的这两件事是绝对不会做的，我们守住圣洁，我们努力传福音，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至于耶稣在灾难前来，灾难后来，或者他是在千几年前来，千几年后来等等，这些的理论呢，我们不必争得太厉害，反正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应当以圣洁的生活，从火热传福音来等候我们的主的来。请问你认识上帝，以至于现身传道，这个过程中间怎样继续坚固委身？我们要照圣经所说的，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你许愿的时候不可收回，不可随便开口，因为上帝都听见我们所许的愿。为这个缘故，决定信耶稣或者我们决定奉献做传道，都要照着圣灵的引导感动，顺服他以后做应许。做了应许以后，就是一次应许，一生一世守住对神所立的约，这能才能蒙上帝所喜悦。第二样，我们要知道靠着自己，这是不可能走完我们属灵侍奉的道路。而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魔鬼对属灵人最大的攻击就是叫他依靠自己，然后他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呢，只有靠圣灵，我们才能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把每一个人的问题先用一题问完了，有机会再答第二个问题，这样是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一些的解答。如果打坐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例如打通这个任督二脉或衰气顺，那么基督徒是否可以打坐？如果所有的这个修身养性，没有邪灵或者没有其他宗教形式的背景的话，那么当作是这个身体自己调和，那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许多时候打坐等等，有一些呢是与邪灵有关的，我们就要特别谨慎。对目前台湾的社会，教会应当采取那些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我对这个问题呢，先感到一个不大妥当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提到传福音，就想到方法，想方法的时候，再想到有效的方法，想有效的方法，再想最有效的方法。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先把传福音同我们的技巧、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节省时间等等这几件事提出来，也就是我们的心态是跑捷径，要快快成功的，这本身已经不对了。我们传福音的方法不是重要的，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能力、从传福音的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本质，这才是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想快快可以把福音传开，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尽心尽力快跑跟随主，但是呢，果效能不能快快达到，我们要交托给主，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依靠圣灵，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出能力做我的见证。十一奉献可否用在布道会宣教的牧师传道人的事工上？我要很严格的批判这一件事，就是呢，十一不是奉献，讲十一奉献这个名词已经不对了，因为十一是上帝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把上帝的屋归还上帝，把该杀的屋归回给该杀，所以呢，十一的本身不是奉献，十一以外的奉献才是奉献。十一交给神，这是神应该得的，把上帝的屋归给上帝是圣经的教训。在这个十一的钱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去做圣 教会的用钱的事情上不是遵行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可以不把十一交给我们的教会，我们应当把十一分给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做神工作的人。如果我们的教会实实在在的好好用钱来发展主的工作，我们尽可能把十一完全交给我们自己的教会。如果超过十一，你还可以帮助像圣经公会，像翻译圣经的翻译社，像拆船的工作，远方布道，还有文字布道，还有其他的布道的工作事情上，神学教育等等。这一奉献是不是也可以用在细胞小组家庭教会上？细胞小组本身没有错，但是许多推行细胞小组的人，他们都在神学上有了很多的差异，所以应当谨慎，特别不要随便接受那些呢在细胞小组中间为了培养一些个人有份而忽略纯正信仰同严谨的神学教义的督察的这个工作的那些人。请问基督徒因为搬家换一个教会而接受第二次的洗礼可以吗？我是绝对不赞成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提到一洗一信一主一上帝，所以就没有提到重洗的事情。圣经提到重洗的事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而那个重洗不是第二次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教会的洗，那是因为从前他们所接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所吩咐门徒去叫使万民作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尽可能我们一定要遵照圣经来做神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再吸道，可以再坚信，但是不需要重洗。人称上帝怎么知他是真诚呢？是唯一的呢？如果神自己启示他自己是谁，我们才能真正认识，那么这样呢，我们只能从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的本性。照样的，如果人间我们的父母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没有诚实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真正的父母，我们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理性甚至科学的方法很难去证明人间千千万万中谁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乃是根据上帝自己所启示的，在其中知道他的本性是如何。这个启示自己的上帝，他自称自由拥有，他自称圣洁，他自称公义，他自称良善，他也自称他是独一的，他是永恒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由，他是无所这个不知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只有从启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有四书的大节日，教会宣布暂停教会常常有的活动，是否符合上帝经营，有违背上帝的心意？以四书为由弃起不以四书为低吗？这个人可能是提到有一些大的节期，那么教会平常在那个节期里面应该有祷告会或者有其他的节目，现在呢就为了世俗的缘故他们就宣布取消了。我更详细的情形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很详细的解释这个事情，但是聚会的事情是基督徒的权利，所以尽可能不要断掉或者不要停止聚会。这是圣经教训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里面的。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称为基督徒乃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从安提约开始的。而基督教这个字呢，原先就是把这相信耶稣基督当作是许多宗教中间的一个。其实呢，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成立一个宗教，耶稣到世界上来是照着父差遣他成为救主，拯救世人，完成救恩而来的。一个人的救恩是因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愿意接受他为生命的主。请问信而受洗得救，只要相信不一定要受洗来证明，因为某些原因而受洗是否得救，小孩子出生意志之下被受洗是否得救，这一个人一个人有七八个的问题，所以我先解释一两个来留一点时间给别人。圣经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接下去说不信的就被定罪， 所以这个两句话归纳起来的原则就是呢，受洗不是绝对重要的，而信耶稣基督才是绝对重要的。有人信了但是没有机会受洗，他还是得救的。有人受洗但是没有真正相信，他还是不得救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人信而没有机会受洗，像十字架上面的强盗。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人受了洗但是没有真正相信，那个人就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提到的是行邪术的西门。那么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得救呢？因为彼得对他说，你以的 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因为呢你在这道上是无份无关。所以呢，受洗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有机会受洗而不受洗，就表示我们不顺服圣经的教训。因为主要我们奉父子圣灵名灵受洗，我们一定在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不可拒绝，应当受洗。现在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不可能答完你们的问题，所以请你们现在可以结束，不要再交问题上来了，谢谢你们。礼礼同敬礼，请不要因这个事情产生分裂，也不要因这个事情轻看别人。因为地理的人有很清楚的圣经根据，相信地理是合乎圣经的。敬礼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认为敬礼才是合乎圣经的。比如说敬礼的人说呢，是借着敬与主同死同活，所以呢就埋葬，这表示在水里面。而地理的人说呢，耶稣从来没有埋葬在泥土里面，耶稣是放在一个洞里面，用石头把它盖住，所以呢这也不能绝对说是敬才是对的。敬礼的人说他是从水里面起来，我不 OK， 好。敬礼的人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从水里出来，所以证明他敬过。而地理的人说呢，耶稣基督从水里出来是头从水里出来，不证明他是全身从水里出来，所以这个呢也是有一些的争执的地方。另外一样就是地理的人相信圣灵是从上降下来，所以呢好像用地的比较表明圣灵从上降下来。为这个缘故呢，这些的事情呢不应当成为我们绝对争辩的问题，让我们都在福音里面合而为一，把这些次第的经以反思吗？这个问题是这个世纪末夜的时候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我在台北已经举办了三次神学讲座，专论到圣灵论的问题。明年大概二三月份，我会在台北特别讲一个题目，就是圣灵的洗以及恩赐这个讲座。这个讲座可能前后需要差不多三天，或者最少三次到四次的讲座才能讲完。那关于圣灵的洗的问题，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题目。而圣灵的洗就是把罪人接近，使他成为圣徒。关于圣灵的恩赐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方言与说方言是在众恩赐中间最后排列的恩赐，也是最不重要的恩赐。所以保罗说呢，如果你能够讲万计的方言却没有爱，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恩赐不是重要的。不但如此，保罗又说，我宁愿讲五句造就人的话，过于讲万计的方言。所以如果一个人能讲一万计的方言且不能讲几句造就人的话，他的恩赐也没有用。所以今天呢，末世的时代有许多的人已经掉在轻重不分的地步，把重要的恩赐丢掉了，把次要的恩赐当作绝对化，以至于教会产生了很多的混乱，这是很可怜的。这个人问我个人有没有灵恩呢？我领受圣灵的恩赐多得不得了，但是我没有讲方言，也没有翻方言，我却有比方言跟翻方言更早的更前面的一个恩赐，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为这个缘故，我看见许多的灵恩派里面所领受的灵根本是邪灵冒充圣灵，危害教会，分裂教会。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把福音传开，每一次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就丰丰富富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这39年来，我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给了差不多1000万的人，这是神的恩典。请问你对基督徒哪乡 有什么看法？有的人只是尊重父母，不想与父母争执。你是否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文化？烧香是中国人文化受佛教的影响之一，对父母的尊敬，死了有对他的纪念，是中国的文化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孔子讲的话有三句，成为这些祭祖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第一句就是说呢，生则养之以礼；第二句是说，食则葬之以礼；第三句是说，葬毕则祭之以礼。孔子提出这件事以后呢，有一些人就赞同，但是与他同时代的杨子就完全反对。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不是只有走孔子路线的人才是中国人。杨子说呢，生前不给他供养的够，死了给他大吃，这到底是不是孝顺呢？所以我相信的中国人不一定要走祭祖才是叫做一个孝顺的儿女。我个人对祭祀祖宗的事情，我认为应当改变，成为真正生前供养他，身后纪念他。所以以三件事我提出来做中国文化的一个解答。第一，我们的父母亲死了以后，我们要纪念他们的恩爱；第二，真正的孝顺是效法他们的善行；第三，就是呢成全他们的良愿。如果这三件事在我们父母死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实际做得到，那这一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孝子。第一样，纪念父母的恩爱。我们常常思念他们怎么样养育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成人，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活在世界上有用的人。纪念父母的恩爱。第二样，我们要效法他们的善行，父母所有好的品德、好的人生观、好的个性，我们把它传下去，这是光宗耀祖很重要的事情。第三，父母死以前所不能成全的好的愿望，我们应当好好去遵循，把它完成，这样呢，使父母这个在天之灵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这种孝敬是基督徒做到的，所以不能说基督教是不注重教导，也不能说祭祀死人就等于就是一个孝道。今天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常常受到社会很大的批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不孝敬父母。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十条诫命中间有关于对神的责任，前面四条；对人的责任，后面的六条；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条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所以基督徒原是孝敬父母的人，也是应当孝敬父母的。所谓祸比三家不吃亏，请要认识真神是否应涉及各种宗教，不然如果仅仅用基督教去认识，怎么能说是客观呢？但人幼师父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个宗教以后才信他，因为很多的宗教师父说要信之后才慢慢体会。所以每一个寻求宗教信仰的人，他必须选择一个无法双管齐下，故此我便觉得没有所谓真正的客观的。故能信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帝给人类这么大一个难题，却又必须以人的生命灵魂做代价，是不是太残忍了吗？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本性以前，随便用残忍两个字来犯上上帝，这是非常不可气，也是一件不应该有的事情。所以我盼望这一位写这个题目的人，先在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求主赦免你。我们只能说，因为人性是这么复杂，人的信仰是这么的困难，所以这一定是绝对有价值的事情，才遇到这样多的困难的事情。宗教如果是人这一方面想盼望。